亚主，我们感恩，我们进入了《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在这个短短的经文当中，主，我们要讨论许多的事情。我们恳求主将保罗的灵，还有亚波罗的灵，百居拉、亚居拉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都能够领受到他们的恩膏，而且在所行的道路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让我们的侍奉也有果效，也让我们真的跟随着这些使徒跟先知们，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脚踪。我们感恩，求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
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的，他生在本都，因为克劳帝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先进带着七百基拉来到意大利，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们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了加留作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留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冤枉或是奸恶的事，我理当理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广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们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允许我，我还要到你们，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了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的地方，兼顾众门徒。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们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好，谢谢Debra。好的，那这一章呢，其实你看起来可能一下子就经过了，但是 路加他写这一章的时候呢，他涵盖了呢大概有两三年之久啊。那么在这边呢出现了很多的人物，那么这些的人物呢，对保罗将来他去宣教的时候，哈、啊，那么他在各个不同的书信当中呢都有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哈、啊。那我想我们在探讨这一些的时候呢。以后在书信当中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呢，都尽可能的要参考《使徒行传》哈。保罗他是在什么的情况之下遇见他们哈，也包括我们刚刚念到的亚波罗哈。那保罗呢，当然呢，从雅典离开了啊，离开了到了哥林多哈。那哥林多在当时是亚该亚啊，亚该亚的省会。它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工商业的城市哈，商业贸易中心哈。那么世界驰名的一个叫做地峡运动会哈，就是在那里每一年的举办哈。所以呢，哥林多人他们很夸耀自己的财富跟文化哈，因为他那边是很浓厚的这个希腊文化哈。那可是呢，哥林多它却是一个。性放荡的城市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那个他们的山丘上呢，有一个爱神维纳斯哈 ，Venus 哈，维纳斯的庙宇啊，那个庙宇呢有闻名全世界啊，它有1000个庙祭哈，那个庙祭就是说，哎，你来拜我们的神啊，我就跟你发生关系哈，那这个就是在庙里面呢，我们说淫乱。就是跟拜偶像是有关系的哈，所以我们先要有一点点了解这个哥林多的背景。那么在你看到当保罗以后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哈前书后书的时候呢，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呢，保罗为什么要那样写？保罗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哈，在讲解他们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包括到淫乱的事情哈。那么在这个庙祭当中呢，因为这个1000个庙祭真的是很多哈，那他们的人口呢大概是有多少人呢？他们是最盛行的时候人口最多的时候大概是75万人啊，那平常最少恐怕也有50几万人啊，所以在这么多的人当中呢，居然有一个1000个妓女在那边啊。那他们晚上的时候呢，白天在庙里面侍奉，晚上呢就跑到哥林多的商业大道上面去游荡啊，寻找生意哈。所以呢，这个在古希腊的历史上面呢，这个哥林多人的这个是很有名的哈。所以他们有一些的话啊，比如说哥林多人的行为啊，他们说哥林多人的行为，他就是行淫的表示。那哥林多人的少女。哥林多人的友伴，都是娼妓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哥林多人在这种性放荡的这种的文化当中呢，很有名气哈。那当然，保罗到了这个地方呢，那么他首先是要提摩太啊、希拉啊跑到马其顿去兼顾弟兄的信仰哈，因为马其顿他们是在北边哈，因为。保罗先到欧洲的时候，第一个教会就是在腓立比，然后从腓立比往南的时候呢，他到了那个比利亚，比利亚以后呢，就到了雅典，雅典又到了哥林多哈，那这个越来越往南，那么现在哥林多呢，离开那个雅典呢也不远啊，大概是70几公里的路程啊，但是现在这个是最大的省会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的宣教策略呢，都是到那种大城市里面那个有影响力的地方哈。那因为是人文汇集的地方哈，所以那边呢人民的知识水平也比较高，哦，那商业发达哈。那么在那个地方就碰到两个人啊，一个叫亚基拉哈 ，Aguila 哈。那亚基拉他是老鹰的意思。那么生在本都 Pontus， 但是在意大利那边，但是因为 Claudia 那个格老丢该杀格老丢啊，他命令说，你们犹太人通通要离开罗马哈，这是在49年的时候， 公元49年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只好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去哪里呢？哎，就跑到了哥林多哈。所以保罗呢，因为跟他们同业哈，同行的哈，就是 tent making 哈，就是制造帐篷的，所以他就跟他同住啊，而且是做工哈。那么如果你有看希腊原文的话，他同住呢跟同工呢都是叫做不完成事啊，意思就是说。他常常跟他们同住，常常跟他们同工，表示说，保罗不是一直住在他家的，也如果不是，如果是一直住在他家的话，他是会用另外一个时态哈。但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保罗呢，他有做工哈。那么我想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保罗在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呢。当提摩太跟希拉他们回来的时候，从马其顿回来，保罗呢就按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问题呢，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个时候大概是51年，AD 51年，那当那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大概才建立一年多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使徒行传就我们上一章1到9节建立的没有提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你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他都在讲耶稣再来，一个教会一年多的时间呢，那保罗给他们的信息都是什么？耶稣快来咯，耶稣再来咯，所以你可以看到甚至帖撒罗尼迦后书，隔了一年再写的也是在讲什么？也是在讲敌基督啊，再来的耶稣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对，你可以看到他们可能对未来的基督再来这个事情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非常怎么样？非常注重的，当然每一个教会呢都有每一个教会的问题跟他们追求的方向。那么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他特别对永生来世耶稣基督再来这方面可能他们的教会呢非常有感觉，要追求这方面，所以保罗就因着他们的需要也解决他们一些的问题，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第一封书信是写给加拉太，就是第一次宣教完了之后呢他写给加拉太。那么在第二次宣教的过程当中呢他到了那个哥林多以后呢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了，就写了两封。那按照犹太人的那个法律规定，因为他是一个拉比，他是一个文士，他呢如果有收学生，他去教导人的话，他受薪水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的规定就是说，你是做教导的，你自己要有一个行业，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把你生下来，当你成年的时候12岁，通常是12岁开始的，就要学习他爸爸的技艺，像你是木工，耶稣的爸爸就会教他做木工，像保罗他爸爸呢是织帐篷的。为什么？因为织帐篷所需要的那个山羊的毛那个毛的产地呢就是在基利家，基利家就是那个保罗他的出生地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有很多织帐篷的，但是这个帐篷呢不是一个只有织帐篷的，为什么帐篷很重要？对当时的人来讲，因为他们常常出外旅行，那你到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城镇的话，那你只好搭个帐篷自己就睡在里面，过一夜，然后第二天再赶路。所以一个普通的活动帐篷，那是对一个家庭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必备用品，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非常需要的，但是这个窗帘不是窗帘，这个帐篷呢织帐篷的人呢他同时呢他也同时可以做衣服，可以做地毯，可以做窗帘，因为那个原料都是一样的，但是织布呢你可以说他们是手工的啦，但都是手工的啦，但是织那个东西也是会花很多的时间，但是起码是一项手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以前啊，旧约时代，也不是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呢，你看到保罗，他就是一个支帐篷的人，那他常常一亲手做工哈，去供给他以及他的同工的需要。那我也相信他的同工呢，也是有他们的自己个人的这个生意啊，或者技能，哎，他们也可以去打工的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虽然保罗教导啊，他说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四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呢，哎，传福音的人是要靠福音养生啊，但是他自己却是做工，他自己就是什么，要自己养自己啊。所以当然这个对于我们以后宣教策略啊，宣教策略以后会有产生很大的影响。OK， 那么我们讲代职侍奉啊，其实它的原文就是用 tent making， 就是制造帐篷。所以制造帐篷者意思就变成一个代职侍奉的专有名词啊。所以呢，我也有一些的习题啊，是写这一方面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教会的工人啊，教会的牧者。是不是靠福音养生？那当然是靠福音养生。还是一个教会的牧者，是不是需要有社会经验？是不是要有工作经验？就像保罗一样。那我想讲的就是说，在现今的这个世代当中啊，我们所需要的知识，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人际关系，很多很多的个案，我们都需要去理解。那么很多的地方呢，是在工作场合上才有的。如果一个传道人没有工作经验的话，很难去明白他的羊群所遭遇到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OK， 好，我们看第四节哈。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这个辩论就是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辩论是犹太人的一种讨论的方式。所以呢，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对谈、讨论 ，OK， 劝话就是说服、劝说的意思哈。那这两个都是用不完成式哈，就是路加在用不完成式，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呢，他常常而不是一直的 ，OK， 就是在安息日，他不是每一天啊，就是这样一直在跟犹太人、跟希尼利人讲关于这个耶稣的事情哈。第五节，希拉提摩太来的时候呢，保罗味道迫切，然后向犹太人持续的证明耶稣是基督，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要证明耶稣是基督，他要证明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的手上有带有马其顿的什么教会的奉献，这个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八、第九节里面你可以看到，因为保罗说，他说我们常常受到马其顿来的奉献，那我相信啊，帖撒罗尼迦也有，腓立比更有，因为腓立比是一个非常有钱的教会，他供给保罗的财物。那在这个第五节里面呢，保罗味道迫切，那我去看的原文呢，哎，我发现到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这个味道迫切叫做被动不完成式。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不是主动的要去跟人家讲这个道，不是，他是被道缠住了。意思说他里面的神的话就把他给缠住了，意思就是说他脑袋瓜里面都是神的话，所以他一定要被讲。也就是说另外来讲，他被神的道吹逼了，吹逼要去传讲。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味道逼迫味道迫切的时候，要记得他的原文是被动而不是主动。那我们在对于神的话的理解当中，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你会被神的话迫切的出去要跟人家谈耶稣的事情？那保罗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哈。那是路加讲的，路加就是说他味道迫切，是道来迫切这个保罗哈，让保罗这个哎呀，我非得要去讲不可，我不讲不行啊， 哦，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description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描述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描述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了一件事情哈，这个时候是圣灵在主动。我要大家在你第五节的时候，你要讲说这是圣灵在主动。那么呢，有意思的是，我去查，我发觉英文钦定本跟杨氏翻译本，它的翻译是这样子，他说他就是说 press in the spirit， 意思就是说是被圣灵吹逼去证明耶稣是基督。那再说是上帝圣灵来主动。所以呢，我去查，那我就发现到他们所使用的原文希腊文啊，它的版本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最古老的钦定本它所使用的原文的希腊文跟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看到了，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呢，是神的话迫切的让保罗去讲，但是最早的原文里面它是圣灵来吹逼保罗，吹逼保罗你要去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为什么证明耶稣是基督对犹太人这么重要？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那么证明耶稣是基督，哇，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基本上耶稣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么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是说，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你要让犹太人去了解，要去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话，他们第一关就要通过啊，一个被咒诅的人怎么会是我们等待的弥赛亚。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犹太人为什么这么心硬，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但是他们的心没有办法转变过来啊。所以我们讲说哈，我们说犹太人啊，这个心硬哈，硬着景象的哈，但是你也不要忘了他们有他们文化的背景，你要让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的确是很困难啊。那我们也要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呢，就知道我们对在如果有机将来有机会哦，你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谦卑哈，因为人家读的是希伯来原文啊，那他们的理解比我们深多了哈。好，那回到这个圣灵吹逼去证明哈。那么另外呢，亚兰文对这个味道迫切的这个翻译呢，是要去传讲神的彰显 ，the manifestation of God， 就是说，保罗味道迫切，就是保罗为这个神的荣耀迫切的意思。OK， 所以他的翻译是这个样子哈，那大概是他的荣耀啦，要彰显神的荣耀或能力哈。所以呢，综合这三个呢，我是觉得啊，保罗被圣灵跟神的话影响去证明耶稣是基督，那可能包括了神迹奇事。 OK， 所以第五节呢，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查考还问神，然后这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啊。那么他一直向犹太人持续证明耶稣是基督以后，你看啊，第六节就他们怎么持续的抗拒哦，我想说抗拒毁谤好像这四个中文字啊，你要知道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持续的连续的。那抗拒本身这个字又很特别，希腊原文的字啊，它是那种好像两军对阵的时候呢，他摆了一个矩阵啊，就要跟你对抗。那换句话说就是抵抗的人排队的跟保罗对着干，哦，就是抗拒，就是悖逆，就是不顺服，那就是排着队的。所以呢，这些排队的人拒绝也罢，还继续的毁谤，因为他找不到，没有像保罗这么有学问啊。保罗 花了很多时间呢，他要证明耶稣是基督，他用了很多的证明，但是呢他们不信，他们只好用毁谤，找不到圣经的这个出处呢，可以跟保罗这个直辩的话，那你就是开始毁谤了。所以呢，难怪呢，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你们自己。”那这个抖着衣裳呢，跟马太福音第十章啊，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吩咐门徒啊，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人家不接受，你就跺跺脚啊，拍掉身上的尘土啊。”就说哎，我跟你没有关系了。那这个抖的衣裳呢，其实也是在尼希米记五章十三节里面也有看到，尼希米他说哎，你们要把这个，你们要起誓哈，你们要归还欠债的哈，欠人家要不要还啊，如果你们不还的话，人家抖衣服，抖衣服就把你的什么，把你的祝福通通要抖掉啊。其实他这个本身的就是说抖动把自己的福气抖掉的意思，或是说对方也转变的意思，就是说对方跟你之间没有关系了啊。保罗说：“哎，你的血归到你自己的头上，意思就是说你将来被审判流血的话，跟我无关了，那是你是咎由自取。我现在告诉你一个逃避将来神愤怒的，你不要，那么你就只好怎么样？你就只好去，只好流自己的血。所以保罗他在这边呢，可以讲说是一种也是一种咒诅啊。所以我们也想到耶稣基督他曾经咒诅无花果树，他就枯掉了。耶稣基督他在马太最后面几章的时候，他说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好像母鸡一样要收集小鸡一样，你们不肯过来啊，所以呢只好留个荒场给你们。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当人很迫切的持续的一直在跟你传福音，然后你一直拒绝，一直拒绝，一直拒绝到某一个地步，上帝放弃，上帝放弃就开始咒诅。所以你从马太福音，你可以从这个耶稣基督的反应跟保罗在这边的反应，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传福音对方一直不肯接受的时候，上帝放弃了，上帝引导 圣灵引导放弃这个人的时候，保罗就说你们的血归在你们自己的头上。所以我们讲说在现在的一个教会，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做，但是万一有一天呢，你受圣灵感动，你说你不接受的话，我们只好宣判了，求神怜悯，希望他赶快悔改。但有些时候呢，的确有些人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就像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啊，所以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对不对？保罗说你要把他赶出去啊，赶出去的人据说他那个人后悔了，据说他人悔改了，保罗说那把他收回来吧。所以有些时候真的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有智慧跟圣灵引导的这种策略啊。这个我们当然当牧师的啊，我们啊还是爱为最重要啊。但当然我们今天看的，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这个地方他是真的是试了很久很久，忍耐到最后，他就说你们不要就算了，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了。现在在不在在哥林多，我不再传给外那个犹太人了。当然，我相信这也是一时的气话了哈。但是呢，我们看到他还是会继续的传福音。为什么呢？我们待会讲到十七节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讲 why 哈。非常有意思哈。好，第七节，我们已经到了第七节。他说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家中，这个名叫提多尤士都，尤士都的意思就是公正的人。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先讲这个提多尤士都，在亚兰文呢写到这里的时候，他没有把尤士都的名字写出来，亚兰文就讲提多，所以呢这个很可能就是保罗的属灵儿子提多。 就是写提多书的对象，那个提多啊，他是一个希腊人啊，提多。所以呢，保罗他说到做到，他抖了衣裳，哎，你们犹太人不要，好，我就不跟你们啰嗦了哈，你们的罪归你们了，哦，与我无干了，哦，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好，保罗说到做到，到哪里去？就住到提多家去了。OK， 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那么提多的家呢，尤士都的家靠近会堂，所以呢，在会堂那边呢，保罗继续讲道。所以呢，哎，去会堂的人如果想要去再听保罗讲道，哎，就近就跑到提多尤士都家里面去。所以呢，第八节非常有趣，哎，这个实在是太棒了。管会堂的基利斯布，这就是管会堂的，全家信耶稣啊。这个管会堂的全家信耶稣，在当时一定是一件大事，了不得的大事。为什么？因为这个管会堂的是负责当地所有犹太教的事宜，包括解释律法。如果有些人还有不同的看法，哎，请这个管会堂来解释，他有最后的说话权啊。所有犹太教徒一切有关宗教事宜礼仪是他来决定，所以这个是一件大事啊。所以呢，连管会堂的都怎么都信耶稣了，所以哎，哥林多人就渐渐就多起来了。所以这就是路加在这边写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么一个人很重要的头头领导，他就怎么样，他信了耶稣了，所以他离开会堂，他就离开会堂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不能够继续做个管会堂了。所以他管会堂呢，就交给另外一个人，叫做索提尼啊。那待会我们再讲索提尼，非常有意思。OK， 所以呢，我们再讲这个基利斯布，这个基利斯布呢，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有提到他，他说保罗他说，我只有对两个人施洗，就第一个就是这个基利斯布，还有一个叫该有的，他说他只记得给这个两个人施洗过，其余的有没有他不记得了，他就说免得有人说，哎，是我施洗的，好像保罗施洗就比较有功效哈。那保罗说的我不是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了这个基利斯布的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当时哥林多教会是产生很大的影响啊。这个人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啊！如果好像我们有一天，我们传福音给郭台铭哈，台湾的最有钱的，但是郭台铭信耶稣了，哇，那就是一件大事。或者是说，中国不知道哪一省的这个佛教很有名的法师信耶稣了，我告诉你，那就变成头条新闻了。因为这个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再看第九、第十、第十一啊，这个要花一点时间解释啊。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那么你说奇怪了，这个跟着第八节来，那到底有怎么回事了？当然，在这个地方啊，跟保罗前一阵子不是跟犹太人在那边辩论吗？在劝说吗？没有效果啦，然后他就不信了，然后保罗气的说，你们的罪归给你们了，跟我无干了。所以保罗他大概已经有点气馁了啊，真的是做工没有果效，又树了那么多的敌人啊，这当然也不是保罗愿意的，但是保罗他是为了要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啊，就为了主的名啊，他可以付上很多的代价。可是如果说你到一个地方哥林多这么一个淫乱荒淫的城市，它的果效大概不太容易有啊，因为大家怎么样，大家去寻找寻欢作乐的机会太多了。但是主在异象当中给他这个异象，就让保罗多待了一年半。 所以保罗可能那个时候很灰心啊，就想说这么烂的城市，这么污秽的城市，主啊，你要我在这边干什么？可能他已经在寻求主，主就在有一天的晚上，他说你不要害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也就是说你跟人家变没关系，你今天变他不接受，明年后年他可能就接受了，我们永远不晓得的啊，我们没有向神他预知啊，神说这里面有许多的百姓啊，你不要闭口啊，你要讲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又看到每当保罗他信心软弱，他有疑惑，他有疑问的时候，主就意象来了。那么今天你跟我在任何的事工上面，不管是教会的还是你个人的事工的，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主会不会启示呢？一定会的嘛。所以不管怎么样，也许保罗打算要到别的地方去，他就说，哎，主啊，也许祷告的时候就说，主，我这边做不下去啦，在这个地方呢传了老半天，好不容易有几个人还不错，哎，很好啊，可是主啊，我好像我浪费时间在这里啊，我浪费时间在这里啊，又没有什么果效啊，然后看到这个全城的人还在疯狂，一千个庙妓在那边吸引大家要进到地狱里面去，我好像拼不过他们啊，或许是他这样子在跟上帝寻求啊，但是主的意象给他讲，这里面这么淫乱污秽的城里面有上帝的选民在那个地方，需要保罗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今天也许看到这群人了，哎呀没药救了，哎呀这一群人这是社会的渣渣，这个是没有用的，或者是说这些人不可能改变的，但是上帝的角度可能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不是今天看到各式各样的腐败的人性，我们还会转向上帝，要用从神的角度来看吗？或许在这个地方呢，神给保罗一个意象的时候呢，他让他 turn around， 他让他转向，你不要用你个人经历、个人受逼迫，或是个人的感觉、感情来看神的事工。那这是我们今天在第八、九十、十一、三节里面你要看见、你要看到的一件事情。第三点，神对保罗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因为你看哦，保罗他自从被神呼召马其顿的附孙到了菲利比以后，一下子就被赶走了，赶到哪里啊？赶到帖撒罗尼迦，赶到比利亚，又跑到雅典。那也有人讲说，可能在保罗在这个雅略巴谷的那个议会当中，他那个一个这个在那边讲了一段啊，从这个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那一段，我跟大家讲说，那一段很美的关于神性的描述跟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讲完了之后呢，哎，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可能有些有小冲突啊，所以保罗只好从雅典摸摸鼻子，可能就来到了哥林多。现在呢又不是太顺利呢，所以呢他可能怎么样？他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也应该离开哥林多了？那么第十节那个亚兰文那个我有我与你同在那个我，亚兰文他写就是 I am， 就是神的自称啊。他说我 I am， 我跟你在一起，就是神的名字，神跟你在一起，这是上帝亲自的保证。那么第十一节，这保罗他就多留了一年六个月，十八个月在哥林多，他将神的道教训他们。那弟兄姐妹，我在这个地方花了一个多小时在讲、在解释这一节经文，这一节，因为这一节经文呢，将神的道教训他们这个亚兰文哦，是非常有意思的。它的英文翻译是 "Teaching the Word, the Living Expression of God"。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教导他们神的道、神的话，而这个神的话是神活泼的表达。我再讲一次，他说 保罗教导他们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这个道 The word， 这个道是神活泼的表达。那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我们讲讲道就算了，好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就说哎呀礼拜天到了，我们到了教堂里面听听牧师讲道。那讲道呢，很可能就是有情感上面啊，喜欢听这个牧师讲道啊，情感上觉得听牧师讲道很过瘾啊，或者说你在你的理性当中呢，你有一些新的知识的传递，哎，你听了以后哎很有意思啊，今天又学了一个新东西哦，今天又听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很感动怎么之类的哈、哦。但是这个 living expression of God， 这个神生动活泼的表达，这个神的道是生动活泼的表达，不是只有这个样子的，而是说听到的人，就是听到神的话的人，他会有一种奇妙的反应。什么样的反应呢？他就是说你在听到的时候，有没有被神的灵触摸到，有没有被神的灵开启，也许牧师讲到某一方面的概念光照光亮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你也同时被开启，然后神的道进到你的里面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莫名其妙感觉到很感动，有些时候听得到呢眼泪就流下来了，就突然发现到上帝是这么的圣洁，上帝是这么的光明，然后你自己是这么的黑暗。那有些时候呢，你说哎，怎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什么，是一个 living， 是一个活的，进入到你的里面呢，哎，你突然之间被圣灵充满。好像彼得在哥尼流家讲道的时候，他一讲到哎，圣灵就浇灌，哇，每个人都圣灵浇灌，然后开始讲方言，哇，还有甚至讲到的时候甚至神迹奇事，哎，证明神的道，哎，这是马可福音16章的这个信息。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是两刃的利剑。我们想到希伯来书4章12节，他连人里面的心思意念甚至潜意识都能够吐露，都能够分辨的清清楚楚，那个就是活泼的表率，活泼的表达。神的道是很活泼的，所以圣道神的话应该是，就我们有讲道的人说应当是证明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而不是说我们只是魂里面思想，哎呀真好，哎呀这个牧师很有 insightful 哦，这个那个是理性上面感情上面，但弟兄姊妹，我讲的是灵里面，你的灵要被触摸到，你真正要发现到上帝是真的，好像你听到这个道的时候不是一个人的言语，而是神在对你讲话，神透过一个传道人在触摸你，在给你给我们恩典。这个就是 teaching the word the living expression of God， 就是教导神的道，而这个神的道是上帝活泼的表达，也就是说神的道是活泼的，神是活着的。所以当我们以后听到神的话，以后我也盼望，我也祷告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听到耶稣呼唤你的名字，这是我对我们教会每一个人的祷告。耶稣要认识你，他是活的，我们要跟从他，我们要听从他的声音，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那所以我们讲到呢，不能够只停留在知识的传递或者是解经正确， no, 我们的传讲要把神活泼的表达出来，要证明神的道是活的。 好，我们在十二节开始，我必须要快一点啊。好，讲到这个加流，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那方伯就是他那一省的最高行政指挥官哈，行政执政者哈。那么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那么这个加流呢，他是一个历史上说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很宽容的一个官长。那么他有一个弟弟，亲弟弟，他是尼禄皇帝的这个导师啊，跟这个顾问啊，所以呢，他跟罗马皇家呢是很有关系的哈，所以呢，他在那边当方伯的时候呢，犹太人一看他刚刚上任啊，因为他在那边做了两年而已，就是刚好保罗在那边当这个哥林多他在那边一年六个月当中发生的事情啊，那他就犹太人就抓了他，就拉他到那个公堂上面哈，那个方伯就坐在那里，所以方伯他是有权柄的哈，他可以判定这件事情，他有判决权哈。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人劝人不要按着律法敬拜上帝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他的罪状，他们告保罗的罪状是保罗违反了罗马的律法，什么律法呢？因为当时犹太教是罗马政府允许的，既然是罗马政府允许的宗教，那这个保罗来呢，他是什么？他是传了另外一个新教啊，没有经过罗马政府的批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叫人家不要按照罗马政府所批准的犹太教的方式去敬拜上帝。所以他是这样子违背罗马律法哦，起码这是他的罪状哈。那么他们就告了他，说这个人他传讲了跟我们所传讲的正统的正宗的犹太教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方伯你要定他的罪哈。但是保罗刚刚要回辩的时候，这个方伯加了就说，hold on， 等一下哈，你们这些犹太人哈。如果什么冤枉奸恶的事啊，我就耐心听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是讲关乎言语，就是 logos， 就是神的话啊，那个辩论，或者是名目，就是你奉谁的名做，你什么名字啊？还有你们的律法，这个方伯说你们自己搞自己的，这个东西我不要审问，我不审问啊，就把他们撵出公堂，就是把他们赶走了。十七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啊，这个索提尼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国家的拯救者啊，非常有意思。在堂前打他这件事情，加流都不管。为什么？加流不要去介入你们犹太人之间的事情。有些翻译说这个众人是希腊人，其实不是，是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为什么要打索提尼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允许保罗去会堂讲道，那他当然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基利斯布，本来是管会堂的，现在呢基利斯布信了耶稣以后呢，就把管会堂的事情呢交给这个索提尼啊，就没想到这个索提尼啊也信了耶稣。那么在他们堂前打他，很可能就是这个索提尼管会堂也信了耶稣，所以这犹太人真的很生气啊，怎么前后两任的这个管会堂的通通都是信耶稣的，所以他们就打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索提尼呢后来呢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索提尼的名字又出现了。为什么呢？这也是一件大事啊，不是吗？我刚刚讲过了，一个管会堂的，他是犹太教在当地的最高的这个裁判，连的两个管会堂的都信了耶稣。所以呢，保罗呢，他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讲说，你看啊，跟我的兄弟索提尼啊，这个索提尼就是这个被打的索提尼。所以呢，你看啊，这个方伯加流是非常的聪明啊，在你们这你们犹太人的事情你们自己去搞，我不管你们啊。那结果他这个一个判决呢，李生啊，非常有意思，他这个判决就变成一个传福音 任何传耶稣的一个先例。什么先例呢？这个方伯已经判定了犹太教跟传耶稣的教他们之间的冲突，他们自己去解决，罗马政府不管。所以以后要是有任何传耶稣的跟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犹太教之间的冲突的话，罗马政府一概不管啊，太棒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尼罗皇帝在公元62年这之前啊，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得非常好，没问题。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前面保罗他所看到主给他显现的意象，他说我与你同在，没有人可以害下手害你的，没有人下手害你，你不要怕，不要闭口，只管讲。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政治上面，上帝给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宠，福音就尽量传，不要闭口，尽管讲。保罗又继续讲下去，哇，感谢赞美主啊，这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呢，保罗又多住一些时候，住到一年六个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真的厉害，两任的管会堂的都信耶稣了，那不是一件很美的果子吗？那么18节，保罗要走了，他要坐船到叙利亚，但是先带了雅居拉、百居拉。哦，对不起，现在是百居拉、雅居拉。啊，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哈，我们以前说过，当巴拉巴跟保罗出去的时候，他路加写就是巴拉巴、保罗、巴拉巴、保罗，后来变成保罗、巴拉巴、保罗、巴拉巴。那你要知道，我们在知道他们西方的文化，第一个写的那个人哦，第一个就是老大，就是领袖。那前面呢，在这一章的前面在介绍是雅基拉跟百基拉的时候，雅基拉是男的嘛，百基拉是他太太嘛。但是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以后，每一次写到他们夫妻的时候呢，都是先百基拉、百基拉，然后雅居拉。所以可见的一件事情就是姐妹她的权柄跟能力已经是他们夫妇两个人事工的领袖。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啊，其实圣经里面很早就什么推崇妇女，我们在神国的事业跟 ministry 侍奉当中不见得都是男性做首领，我们在那边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那保罗许了愿，许了什么愿呢？保罗许愿剪头发一定是拿西尔人，是根据民数记6:1-21。那在离俗的期间呢，保罗不能够剪头发，也不能够喝酒。还愿之后，还俗不是还愿，还俗之后，那么他才能够怎么样，他头发剪掉。但是呢，他还要去在圣所里面办一些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在间隔里，间隔里是什么地方？间隔里就是哥林多的海港。那间隔里的意思就是小米啊，小米粥的小米啊，很有意思。对，他要出哥林多的时候剪了头发，意思就是说他在前一阵的日子当中他是做拿西尔人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一个异象，神跟你讲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只管讲，必没有任何人下手害你，那我再猜了，他就许了愿。从那个时候开始看到异象的时候，我就做拿西尔人，我不理头发，直到我安全离开哥林多的时候，我才还俗啊。所以他在间隔里，就在哥林多海港要上船了，他要安全的离开了，他就把他的头发剪了。可能这就是他的许愿，他说在我离开哥林多的那一天，我是我还俗的日子。所以他就剃头了，剪了头发， 那剪了头发，这个头发怎么办呢？头发要到圣所去一起把它焚烧，是算是什么？完成的旧约的规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啦哈，我觉得就是当神告诉他的时候，他就立志要做纳西尔，他的许愿就是我安全离开的时候，我就还俗。所以这是我的猜测啦哈，但是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哈。好，那么百居拉雅居拉就去了以弗所，碰到一个人叫做亚波罗。 OK， 亚波罗他是口才很好或、哦、大有学问的人哈。那么你要在25-26节哈，他说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了。对不起，这个道不是讲道理的道，而是道路的道。 OK， 所以你要在你的圣经上面写道路的道路。那26节，百居拉雅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路，不是道哦，是道路。那么道跟道路有什么差别？道就是道理啊。我们刚刚前面讲亚波罗是很会口才啊，有学问啊，学问很大，很能够讲解圣经啊，所以他口才他的这个道理这个讲的是没有问题的。他是道理啊，道路，对不起，道路啊。那道路是什么意思？这道路就是说是一个生活上实行出来，是人家可以看得到的。我们讲说如果有人走了耶稣的道路，走了十字架上的道路，进了窄门，走了小路，旁边的人一定知道，一定看得出来。如果你是走拜偶像的道路，如果你是走该隐的道路，就是杀人了哈。如果你是走什么，走这个巴兰的道路，假先知的道路，人家都看得出来的。也就是说，你的生活上面你实行的是什么，别人看得出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讲到的跟我生活上面是一致性的。 OK， 但是中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这个路25节跟26节这个道路的路给去掉了，让人家以为他是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不是，是主的道路上受了教训。所以呢，神的道路在讲解它更详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的再一次强调，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道理，我们的信仰是可以实现在生活上面的。这就是我们所信仰的，我们的信仰不是空洞的，我们的信仰是实际生活的。亚波罗显然的他会讲，嘿，他能行，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呢，他想问亚盖亚，亚盖亚就是保罗在哥林多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叫亚盖亚、哦、他马其顿在北方，亚盖亚在南方、哦、那弟兄就请那边的门徒接待，他就去了。然后呢，他就有能力的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但是这个人他只单单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他意思就是说他只知道悔改，那换句话说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啊，他还不知道耶稣是要来将圣灵浇灌的。所以百居拉雅居拉给他讲神的道路，就是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就是让他被圣灵充满了啦，也让他知道我们跟随神就是要受到圣灵的带领，要有圣灵的能力，你跟我才能够走成圣的道路，才能够走背起十字架的道路。这些不是靠着你会讲圣经，不是靠着你对于圣经很熟，引证圣经可以证明 ABC， 不是，是你可以行得出来。另外我们再讲保罗亚波罗、啊、心里火热，那个心的原文是灵，对不起，是灵的火热哈， 这个林德火热，那个火热是沸腾的意思，就是好像你在烧开水，那个水这样不不不不不不不沸腾，意思就是说它是极其的什么火热 ，on fire， 就是这个整个灵就被什么被火烧起来了。为了耶稣基督，要教训人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殷勤不可懒惰，罗马十二章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心里火热那个就是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在这边写一个小小的这个注解。那亚波罗只知道施洗约翰，显然的百基拉亚基拉呢就告诉他，哎，圣灵的能力，所以保罗呢的同工就帮助了亚波罗更加的被装备起来。那我们很感恩，我们今天我们就说到这边了，感谢赞美主。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哈利路亚，感谢主。
杨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保罗在说我蒙召受差派就是传福音了，施洗这个好像对他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那在这个基督里面，我们服事里面，有没有可能啊？他有一些，比方说他有怜悯人的恩赐，他就怜悯人，他对别的传福音啊，他没有太大的负担。或者有的人他有治理的恩赐，他对其他的一些方面呢，什么开展施工，他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我觉得应该没有，虽然我们见到很多好像是这样子。OK， 那我想你可能跟恩赐稍微有点混淆哈。那我只能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是传福音的。为什么呢？保罗他说，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神已经将这一些使人和好的职分交给我们了，他没有说哎呀只交给一部分的人，他说交给我们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是信耶稣的时候，你不能说哎呀我只对怜悯人有兴趣啊，我只对那个什么什么有兴趣啊，我要做我喜欢做的。那当然在神国的事业当中，神国的事工当中，当然有很多样，那你当然可以选你可以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使人和好的、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了。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十九节。OK， 所以呢，我不觉得我们可以说，哎呀，我对传福音没有兴趣啦，哎呀，让传福音就让那些人去传了，不行，我们不能这个样子，我们不可以这样子。传福音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尽的责任。OK， 除此之外，上帝会给你不同的恩赐，你有不同的恩赐，你可以做那一方面的事情。但是也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就是说啊，这不是我的恩赐啊，这不是我的菜啊，这不是我喜欢的啊，我就让别人去做。对不起，我们太没有爱心了。OK。我们可以在一个领袖的分配之下，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你喜欢做的好，我尽量大配这个配合你哈。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你做这些事情，那怎么办呢？保罗他被派往宣教地方的时候，后方的资源不见得可以立刻可以到他去的地方，他必须要自力更生。我们会不会有人说，如果照你这样讲，哎，我到宣教去，哎，你们给我送钱来啊，我去那边我是去传福音的，我不做工的啊，可以这样子吗？不行这样子。很多的时候在理想的状况当中，在无限次的这种搭配上面啊，我们当然可以有，可是对不起，很多的时候一个宣教士到一个地方时，他什么都做。我记得我看过一些宣教士的这个他们的传记，有些人到某些地方去，发觉到一大堆儿童， 他说：“哎、欸，我受装备不是去教导儿童的，可是现在一大堆儿童放在你面前，那你怎么办？你只好做他们的爸，做他们的爹娘啊！你从一个不会、不喜欢，但是在现实的环境上面需要的时候，那你就去做呗。有些宣教士到一个地方去，发现到他们没文字，完全没有文字。”他怎么办呢？从零开始，跟他们一起生活，在比手画脚当中，慢慢的磨出一些道理来，然后帮他们发明文字啊。你知道那个苗族这个文字就是这样出来的。他是学这一行的吗？啊，对不起，他不是啊。可是 ，you know， 我们。很多的时候事工方面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做，对不对？很多的时候做牧师做师母的有一些的事工呢，别人抢着要去做，我们就很高兴的让他们去做，其他没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跟师母来干。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好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嗯，我们请 Miggy 帮我们做结束祷告了，谢谢。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的赞美，谢谢你透过老师今天将你的话语赐下给我们，主啊，也求你的话语继续来触摸我们，不只是在课堂上，也在我们接下来的日常生活当中。
阿们。
主啊，你的话语来触摸我们的心，主要是我们里面的心，我们里面的灵不断的被你的话语来激活来开启。
Amen。
主要是我们的心里要更多的向着你来敞开，主要愿你的道好像真的是就是活泼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进入到我们每一个细胞，哦，进入到我们的全心全人的里面，主要是我们真的是能够像保罗一样真的是味道迫切。
是是，
主要求你来带领我们，主要是我们哦常常真的是去到哪里，主啊，就能够真的是来被你来感动，我们要迫切的来传福音。主啊，主啊，因为这是你的大使命。主啊，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常常带着你活泼的生命。主啊，使我们去到的地方，主啊，那里的人就要看见我们里面有这活泼的生命。主啊，他们也要真的是想盼望得着那活泼的生命。主啊，是的，因为你的道真是活泼的。主啊，你也来。哦，高牧我们的口，主啊，帮助我们说话行事，主啊，都是能够祝福人的。
嗯，
主啊，真的是也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老师。主啊，你祝福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甚至是在照顾家庭的事物当中，主啊，我们都要看见你的旨意。主啊，我们都要看见你。哦，让我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主要愿意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来成就你的计划，得着你的荣耀。主要谢谢你，赞美你，我们爱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